夹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我是见谁都好为人师的见识，
我是站在台上听相声捧哏演员姚柱儿。
随便吧。
不能再吃了，今天不能再吃的歪歪，
还是今天不能再吃的歪歪。
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对，就上次说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节目效果，简直已经捂脸了。
其实我吃的也不多，但是就好像吃的有点吃吐了，可能因为最近两天连着吃的有点多。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刚才歪师在群里说的话啊，他说我好像吃吐了，你们先开始吧。然后姚柱问说吃了啥，歪师说半个 medium pizza， 半个 small pizza， 一碗饭。什么是 medium pizza？ How big is a medium pizza？
怎么又变成做木工啊？
我今天还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上第一次木工课的心得。
不是，我们先把这个说完，然后
先把披萨这事说完。你别那个啊，十英寸大概是25公分直径的一个披萨
啊。这个他是吃了半个这个 medium 啊，然后又吃了半个小的，可能就比这个在
九寸
中披萨一般是12英寸，
好的，二十八，好吧，
三十
啊，30厘米，三十厘米直径，半径
那可还行，半米高的披萨，
20多的啊，吃了一个啊，吃了半个，然后还吃一碗饭啊，对吧？所以说平时外食的饭量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大概心里有点数啊，对吧？
我周六早上9点钟出门画图。
然后导致你周三吃了8个披萨，吃到吐。
对。第一节课教的我们木工画图。
你想象中社区大学你上什么木工课，可能是就是周围的大爷大蒸饭不叫，可能是周围的什么大爷大娘就去搞一些兴趣爱好班，对吧？给大家做一些那种木工小手艺啊，上来就给你先上手的这种东西。歪师这个不是，歪师这个是个正经的那种脆的，就是木工学校
蓝翔。
对，我觉得它是专业培训的里面，然后提出来了一些这个模块，然后用来教这些兴趣班，挺系统的。因为就是如果你连着上个几个学期，你还能掌握到不同的手艺，然后它还有个专门的这个 tracking sheet， 就是让你来看自己到底学了什么，还给你推了一个教科书。哇，
他从草图开始教起，他从草图的那个格式开始教起。你想要一张草图，你怎么样把这个草图的那个
你边框要画
图外面那个框是怎么画出来？从这
个 spec 要写成什么样？我的天哪！
对，就是歪师这个学完哦，蛮到麦高桥底下拿个小板子上面写的木工。哎，我跟你讲，都比别人收的钱可能要高一些，因为他那个小板子上面画的这个图是带边框的，都很厉害的，
厉害的不得了，乖乖。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都串在一起了，是吧？这个上之前讲过木工的节目啊，上期讲了什么跟什么冲锋衣相关的节目，然后后面呢就带着这个冲锋衣去游泳去滑雪了，不是去游泳了，然后呢还去日本代购了，对吧？然后这个之前这个木工呢别人就真的上起来了，这个所以我们的节目都是真的，我们玩是一顿饭吃18个饭团都是真的。他今天凌晨还在群里面指导大家，哎，应该早上6点钟和下午1点钟补货的时候去买饭团，这样才能买到那个最新鲜的这个口味最全的饭团啊。
对啊，
便利店里买饭团，你看看人家这个都是真的知识啊。
对啊，然后今天还吃吐了，对不对？都是真的。我们节目从来不骗人，真是的，从来没有骗人的地方。你下次去麦高桥底下找一找，哎，放到那个小木工外头画个框，那就是歪事。
哎，这个因为快过年了，所以就是我们的节目现在这个怎么说呢，氛围比较自由散漫啊。然后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前两天突然发现，哎，完了，借钱还有一期，怎么办啊，没得节目了。然后呢，
对啊，大家记得上一期我已经说祝大家龙年快乐了吗，我们明年再见了吗，没想到我祝汉三又回来了，是不是？
对，因为就是意识到这个离上次节目播完了以后还有很长时间，然后呢中间这个假吧，这连着2周可能假只有1天，大家一定都是非常在这个凄风苦雨里面上班，一定很怨念，对吧？这个除夕又不放假，就给大家送点温暖。但这个温暖怎么送呢，也是很难啊，对吧？就因为我们众所周知，我们是一个就是死到临头抱佛脚的节目，一看说哎呀讲什么啊，然后就说 不如讲一期跟日本旅游相关的节目。但是呢，就是上网一搜，发现跟日本旅游相关的播客节目已经有大约10000期了啊，对吧？就大家都告诉你说，这个上这个什么新宿地下城应该如何换乘，对吧？就是有那么一个表说，如果你把这个日本的这各种车站当做那个当景，就是当做地下城啊，不是把日本的，把东京的这些车站当做当景的话，它里面最简单的是谁，最难的是谁，最倒数第二难的是新宿站，因为新宿站里面就是你如果想从东口去到西口不走地面的话，你可能就是永恒的迷失在里面，因为它里面有就不知道多少个出口。南京那个新街口底下跟它相比真的是不行，当然现在南京地下还是挺大的，但是还是没有新宿的，因为他们有好多个线嘛，就是什么火车的线呀，什么地铁的线呀，地铁还有两个不同的地铁，对吧？还有地上的 JR 啊，这些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还有新干线。然后呢，这个就是地面上面还有好几个出口，这每一个口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很可怕。但是第一名呢是那个就是东京站的附近，东京站附近因为它有好几个站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是你要是你说你去的是东京站，它整个是一条非常大地下街，所以你说去说我们在东京站见吧，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吧？就是你说东京站的哪里，然后我上小红书一看，有人讲说那个东京站地下，我每周要去帮这客户采购一次东西，每次去都觉得这个地方地图变了，说为什么从这个口出来和从那个口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幅景象，就是说那种像以撒那种每次进当景它那个里面都不一样的那种图啊，可能就是根据就是 inspired by 对吧，就是就像是东京站地下一样啊，所以这些东西是非常难的。然后呢，我们就想说这些东西人家都介绍了，对吧？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都不要说别的播客节目介绍这些硬知识了，咱们就是说跟宇宙结婚讲这个去日本的旅游，最起码讲了55个小时了，我觉得就是告诉你一些什么去金泽遇上什么大暴雨不小心误了车该怎么办这些啊，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么一件事情。
智斗台风就智斗了好几期了，对吧？
哎，对啊，都光斗台风最起码斗了有5个小时，所以说就是吧。这所以说日本旅游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啊。
我们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稍微偏门一点的，对吧？一般我们搞学术的人就是大题目做不了，我们就搞小题目，对吧？讲这个日本旅游不好讲，那我们讲东京旅游，东京旅游要是不好讲，我们就讲新宿旅游，把新宿旅游再不好讲，我讲新宿站旅游总可以吧。所以呢就是把这个题目啊缩小
scope 做得够好，你的论文就是发表
对，你把它做偏
做小，你看他都押韵了，我们把诗都押韵了，马上变东北人。对，所以
找到自己的蓝海。
哎，我们这期节目的蓝海呢，主要就是这个新宿啊，因为我，你不要看我这个样子，我是非常熟悉这个新宿地下城的。我现在西新宿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在东新宿稍微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就是这个对于新宿这个站啊，我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这个跟新宿结婚
怎么就结上婚了
啊？那不结婚不结婚好吧，跟新宿搞对象就是
合法吗？可以吗？
有点可疑啊，有点可疑。然后呢，新宿这个地方，我们对吧，论文这个 scope 定下来了，我们要定一个这个问题，对吧？这个问题我们这期节目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妈耶，
本质上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新宿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可能非常非常早，第二期、第三期就录过一期跟那个二丁目结婚的一个节目。这个二丁目呢，就是现在那个 gay town， 就是各种就是同性恋门，他们的酒吧门都开在那个附近，对吧？是一个这个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人民都会去那边就是参拜的，因为那个地方就是 gay town 真的非常大，跟芝加哥不能比。挺厉害的，但是现在变游客化了，感觉有点不太行了。新宿的这些同性恋聚集区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女装大佬们的酒吧和这个男同性恋，就是不女装的同性恋们的酒吧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是两个隔得很开的区域。
你这个话说的很危险啊！女装呢，它是不是同性恋这个事情有待商榷。
但是都是这个 LGBTQ plus community，对吧？
对对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就是女同性恋的这个区域跟男同性恋混在一起，但是呢，女装大佬们他们是另外一块区域，还隔好几条街，所以就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女装大佬们的酒吧和男同性恋的酒吧不开在一起？ 这就是这期节目要解决的问题、哦、啊，这个 research question
你这个
解决这个新宿的这个 LGBTQ 细分问题
啊，地理问题，这是一个地理问题。那么讲地理问题呢、哎、我们就是要倒回到大概江户初期1604年，就是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倒回到这个400多年前。我觉得、
哦、为什么呀？那会儿女装大佬就不喜欢男同性恋吗？
因为女装大佬和这个男同性恋们他们的区域占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两个区域它不是一直都是同性恋们的区域、嗯、它以前一直都是异性恋的区域、嗯、只是说后来这个空性化了以后、哎、他们被其他人占领了。然后呢、嗯、这两个不同的异性恋的区域嘛，他们可以就是追溯到很多年以前，但是往前推100年呢就其实还不太够。因为星宿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定义星宿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你们觉得星宿为什么叫星宿、
哦、新饭店呗
什么东京大饭店是吗？
哦，就是一个什么 Jersey 和 New Jersey 的一个概念吗？
差不多
New York 和 New York
那可隔挺远啊姐啊，我们这个安大略省啊，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就是我这个周末去了伦敦，请问你去的是安大略的伦敦还是英国的伦敦？过了一会儿我又去了巴黎，哎，我去的是安大略的巴黎还是法国的巴黎？你在这个安大略可以一天游遍欧洲啊，就是这个纽约和旧约的区别，这中间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
新约和旧约的区别，那是一个神学问题，好吧？那我们就要从这个星宿的宿是什么开始说啊。这个宿呢、嗯、本质上它的定义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高速公路休息区。史里芬介绍过那个、嗯、这个江浙地区的那些休息站长得有多离谱，对吧？
哦，
什么
说那个
恐龙休息站啦、啊、什么那种，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其实星宿本质上是那么一个东西。
它、嗯、没有住宿的吗？
它有住宿，它是休息站嘛，就是它是在这个路途中间休息的一个地方。嗯，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休息站服务区什么的，然后他就提供吃饭的，提供睡觉的，然后你就在这边待着，对吧？
我们90年代的姥姥小时候管这玩意儿叫招待所，
是你需要提供那个什么介绍信才能去、啊、
对，单位的介绍信啊，不然就是流窜犯。
星宿它作为一个休息站，它这个一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休息站，对吧？它就是这到底休息站他们首先开在哪里？就是这个宿场嘛，它其实从奈良时代就有了，基本上是在那个江户的时候，在家康的指示下进行了一种系统性的整建。然后呢他就定了5条就是主要的高速、嗯、主要的5条高速呢是东海道、中海道、中山道、甲州街道、日光街道和澳洲街道。这5条线分别是干嘛用的？这个东海道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嗯、就是从日本到，就是从江户到京都的，沿着海边走的。现在大家见到那个新干线、嗯、去大阪那个新干线，它走的就是东海道。
嗯，
然后呢就这条线是理所当然，对吧？从南京到北京的一条路，从旧都到新都的一条路。
所以说那时候高速公路应该是一个官道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嗯，对，基本上就是拖着走的，那个就是400年前嘛、
嗯嗯、
然后呢它还有一条这个中山道呢，它也是从这个旧都到新都的，但它走的是不是海边，它走的是山里面，走的是内陆。然后呢它是从这个江户到草津宿、嗯、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琵琶湖的南边的一个这个滋贺县的草津市，不是那个草津温泉的草津，另外一个草津。所以就是你去了、嗯、你到底去了哪个草津，是吧？然后呢这个第三条是甲州街道。甲州街道它的这个是从日本桥、哦、啊，就是从江户去这个长野县的信浓国那个附近。然后为什么要定这么一条甲州街道呢？是因为家康把领地迁到江户的时候，他那个为了万一江户城陷落被别人就是抢走了，他要逃回到甲府，因为那个地方是他们家的，就是他老家。然后老家这个路途啊、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伊贺族啊、根来族啊、青木族啊，他们就在旁边就埋伏，对吧？就是把守着，就是可以让掩护将军往甲府逃。所以他要定这么一条线，让他就是万一哪天江户城不行了，他要逃掉，就是第三条啊。这条呢就是经过星宿的那条路，它中间经过这个内藤星宿啊、八王子啊什么的、家府啊，这一直过去。还有一条是日光。日光如果大家去过那边玩的话，日光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 吃的叫汤波，就是那个豆腐皮，但是比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豆腐皮要非就特别薄特别软，但是就是又没，反正跟中国能买到的各种各样的豆腐皮都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试看。
嗯，甜的吗？
它只是一个食材，
就豆腐。
对，一般都是用来做咸的这种就是食物的，但是反正蛮好吃的。它是去这个日光嘛，日光是就是家康的那个祭祀他那个日光东照宫。所以要去那边参拜，要专门开一条线从这个江户去这个的立木托奇迪的这个日光市。最后一条是澳洲街道，澳洲街道是往北走的，就是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往北海道那个方向，但它只是从那个走到东北的地方的一半的位置。这个主要一开始呢是东北的那些人啊，他们就是有什么参勤交代的时候的用的这个交通用途，后来呢他就又承担了这个虾夷地，也就是北海道的开发，后来他还保护什么，就是虾夷不受俄国入侵之类的，反正总是管东北的。大概就是这么五条街道，五条高速。说完这高速是什么了以后，就回到这个新宿。我们刚刚讲说新宿它是甲州街道上面从日本叫起点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叫新宿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地儿。它新到什么程度呢？它比最早的休息站新了大概100年的样子。当时最开始这个江户幕府他们是以这个日本桥为基准，就是东京站往东走一点点有个日本桥，然后这两个基本上就是在一块儿的嘛。他们是以那个地方，他就是家康认为说啊，好，我们就随便定个起点吧，就定这儿。然后这个点就是那个怎么说，东京的格林尼治啊，是的，就从这儿开始，哎，往外发散，这么五条街道。定了这个地方了以后呢，他就大概以一里，也就是4公里，放一个那种像戒种一样的东西，就是立在那儿，说啊，你已经走了一里路了，就跟那个你现在去爬山经常会看到那个隔一段时间会系一个小绳一样的那种感觉。
现在高速上也有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已经开了。
现在高速上也有，现在高速上面，中国的高速上面是有那种圆圆的小牌子，然后上面会写一个数，所以就如果你在高速上要救援的话，你就往那背向上停，你就找前后大概100米左右会有一个小牌子，它会有那个非常就是准确的你到底在哪里的这个位置，所以就是你叫救援的时候人家能非常精准的定位到你在哪，还挺好的。不然你给人家发那个定位他就到处乱飘，对吧，就是那也没什么用。
对对对，
一般是2里左右定一个宿场，因为你人走路吧，你一天能走多远，对吧，就是你还得扛一堆东西，走个这个8公里嘛已经蛮了不起的了。然后呢，但是甲州街道它的问题就是它最初的第一个宿场从这个从东京出去，从日本桥出去，它第一个宿场在高井户。高井户有多远？大家可以上那个地图上面搜一搜啊，它离日本桥大概有16公里。你上了这个甲州街道，你就下不来了，你就一直要走16公里才能找到这个高井户站。
哎呀，
所以就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对吧？你看看人家品川，你看人家板桥，对吧？人家看人家千住，
板桥，
中山道的第一个站是板桥，东海道的第一个站是品川，你看看人家这些地方，对吧？就只有2里。我们这里有4里，我们要去这个甲州街道，我累死了。最开始这些东西大概是1602年左右设的，后来到这个元禄十年，也就是1697年，就浅草的商人们受不了了，就是说就我们已经好几代人了，天天就这条路走的我就是不想活了，对吧？
头西昏，
然后他们就跟幕府申请说，我们给你们点钱，哎，你们能不能就是再建一个宿场？所以呢就是他们大概上大了5600两的这个银子吧，就是在这个元禄11年的时候就上大了一堆钱，然后呢要求这个政府说开一个宿场，他们就开了一个宿场。然后开在新宿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新的宿场，所以叫新宿，就这么简单。开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边是有一个青梅街道和这个甲州街道一个分叉的地方，如果你现在去新宿站看它旁边的牌子的话，它仍然会写甲州街道，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从江户的时候就留到现在了。这个青梅好像是去那个山梨县那个附近的，反正还有一条这样的路，是从那个往这个关东地区去什么青梅市，然后最后到甲府市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它是跟甲州街道分岔的地方，叫做新宿岔口。这个地方呢它以前是一个什么有钱人的内藤家的这个房子，它那个 屋敷 里面的一块地方，然后他们就是幕府把这块地收了，和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一块地方收了以后，把他们并成了一个这个宿场，所以它一开始叫做内藤新宿。大家现在想想啊，东京对吧，如果你去东京旅游，你有可能去哪些火车站？要不是东京站对吧，也就是日本桥，要不是新宿站，也就是以前的内藤新宿，要不是品川站，也就是刚才我们讲东海道的第一个站。 现在就经常大家就会讲说什么日本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怎么样，它都是靠这个铁道让它怎么怎么发展，说铁道这个东西说的一副像无中生有的样子，但是这些东西都是400多年前幕府的时候他们就定下来了，这些路线火车的路线都是当年定下来的路线，现在的新的火车站都是以前的宿场 改的这个火车站，讲半天说这个品川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以前就都是一个高速公路休息站，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宿场以后，你宿场它你要干嘛，对吧？刚才助攻问了说这个宿场里面它能不能睡觉，那它肯定是能睡觉的。
能怎么
睡觉？它还
我们高速公路休息站是不能睡觉的，对吧？
有的有些
你要是现在一天只能开8公里，你可能也得在高速公路休息站睡觉，但可能就跟 motel 差不多的那种功能，它
哦，
跟这个混在一起的一个
适合发生一些凶杀案。
哎，对对对，很乱的，很乱的，乱到什么程度呢？对吧？一般到这种地方，它有吃饭的。然后呢他们还会提供这个性服务，但这个东西就是本质上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人口买卖，对吧？它是一个奴隶制的这个残余，就是因为比如说在当时就17世纪先建了这个五街道，建了宿场以后，因为就是交通量大增嘛，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旅龙屋，就 motel 行业。然后呢这个 motel 行业里面呢它就有这个服务员，这个服务员呢他们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他们就演变成了这个所谓的饭城女，买西莫利翁呢就是给人盛饭的人，但是这个其实的意思就是服务员的名义提供性服务的私娼，就是为了规避江户幕府禁止在宿场卖淫的规定，就改了一个名字，改了这个名字以后，各家 motel 为了获取旅客他们都提供这个服务，幕府后来他们就默认了，然后还定了说每一家这个宿屋里面他饭城女的人数就是不得超过2名，以免它这个无限制扩大。说起来好像听起来是一个那种正常的服务业啊，但是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它是人口买卖和奴隶制，因为以前的这个饭城女他们一般都是父母欠债无法偿还的，或者是拐卖来的，然后就是基本上他们就这些人你可以想象他们就像是蔬菜水果一样，就是要不就是那个产地直销的，就是你直接去产地，会有专门那种中间人去产地进行购买的，或者就是他们的父母送上门卖给你的，或者还有什么就是欠债，就是把他们抵债了，所以就是这些人类并没有被当作人类来使用，他们被当作了一些这个商品。然后呢这些饭城女他们当时的这个就是生活质量差到什么程度，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21.3岁、古代人还能平均寿命可能还能活个40岁，就饭城女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是已经超过人类能想象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现在其实也是有的吧，我记得我前两天跟完是去滑雪啊，我们终于去滑雪了。
这次是谁从这个缆车上掉下来呀？
嗯，对对对，这次是我，这次是
我。
然后我们俩都说不好谁在前谁在后，因为都掉
了，我们中间都要隔着人的，不然的话呢就是要撞一起了。
对对对就滚在一起，滚成一团了。对，就是然后就看到我们这边的那种高速公路休息站基本上就是一个里面有餐厅有厕所还挺好的这么一个地方，里面他那个厕所隔间里面女厕所隔间里面还说，如果说你是这种被人口买卖的受害者的话，有几个手势你可以在窗户上打出来，然后别人就可以来帮你。我不记得有三个手势，是哪三个了，反正其中有一个好像就是你把大拇指放在手心这儿，手掌张开吧，好像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这个其实还是挺常见的，至少在北美还是有这种女孩，她可能甚至不是被不认识的人给买过来，她有可能她是被她的男朋友或者什么的把她的这种身份证什么的收掉啊，然后就强迫她做一些提供一些服务的这种行为，这种其实在定义上来说也属于人口买卖。
啊，这肯定是人口买卖，因为就从古代就是这个妇女基本上都是被亲人卖掉，或者是被家人卖掉的。二战之前，从这种产地直销的比较多啊，二战之后更多的是这种就是被男的卖掉的，咱也没法说什么，对吧？就是，傻逼，跟着宿场一起建起来的一些这种就是旅馆呀，他们就是有会伴随着这些妓院的兴盛。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跟这些这种私场平行的还有一套比较所谓正规的油锅。这个油锅呢就是油丸的油，锅是盛锅的锅，上面加一个广字头，不是那个就是下油锅的油锅，当然我觉得其实本质上也差不多。然后呢就是这个油锅它为什么叫油锅，是因为它这个锅是盛锅的意思，就跟现在大学一样的旁边挖一条护城河让你的学生插翅难逃啊，就中国大学好多都这样，就是很可怕的。所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大家如果看各种那个 动画片什么的，它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叫吉原、
嗯、
就是那个一个江户近郊的一个公开的允许的一个妓院集中地。然后吉原这个地方、
嗯、
它周围有 3.6 米宽的壕沟，然后他们只有沿着山谷的方向日本第一的方向的一个出口。所以就是你想吉原大火大家听说过吧，吉原大火不止一次、
嗯、
最大的有一次、
嗯、
中间还碰到过什么大地震啊之类的，每次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团灭的，而且他们里面的房子、
嗯、
这些妇女们他们居住，你能叫居住的话，盛放这些妇女们的房子他们是有那个铁栅栏的，就跟现在的那个赫鲁、
嗯、
就中国很多赫鲁晓夫楼一二楼就会放那个铁栅栏嘛，所以他们就是、
嗯、
你要是烧起火来的话你就只能在里面活活被烧死，就是你跑是跑不掉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纯纯的这个奴隶制嘛，就是你就是人死了
对对对
他们从别的地方就从产地再采购一批来对吧，就无所谓的、
嗯、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油锅呢安土桃山时期就有了，以前就管它叫什么色厅啊什么青城厅啊，各种各样的起一些那种很风花雪月的名字了。然后呢就是16世纪晚期的时候，那个最开始是丰臣秀吉在大阪的街道上面建了这种就是有聚集的游女的这种公共场所。
嗯，
有一些这个历史学家就去考证，有个叫斋藤茂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就去考证说，日本的游女他们以前不是，就这个游女这个词他以前不是比较像是奴隶的这些人，以前的这些所谓的游女他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职位，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期游女的工作主要是那种负责什么神佛礼仪传统艺伎的这些，它主要是 entertain 神的，就是让神高兴的一个工作，
祭祀啊什么之类的，
下一年要五谷丰登什么的，我要做一些事情让神高兴，然后神才会让就保佑我们嘛，所以他们是 entertain 神的。然后后来呢说这个人认为，这个斋藤茂认为是日本有这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了以后，就是这个女性的地位变低了，所以他们从 entertain 神的这些职位变成了 entertain 男人的职位，曾经是这种出卖可能自己的这种知识和技术变成这个出卖肉体了。所以说就是整个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面，游女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这个就艺术家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它是娼妇的名字，就是你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油锅它诞生了以后，因为刚才 说那个锅它是要把这个地圈起来，然后把它框成一个就是具体的可以管辖的这个区域嘛，然后就主要是说是为了什么治安啊风纪啊，实际上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它是为了让这些被管理的奴隶们不能跑出去的。
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设了门它是不想让外面的人进去还是不想让里面的人出来，
那肯定是对吧，
对吧，很有区别的。
嗯，然后这个吉原呢现在大家如果就是在那个东京地图上搜还是能搜到，大概在浅草的北边一点你能搜到一个什么吉原的神社，一开始是在日本桥人行厅附近、
嗯、
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明历三年1657年的这个吉原大火好像就转到了浅草的日本堤附近。一般大家讲的那个吉原都是讲这个新的吉原、嗯、就是在这个浅草那边的吉原，不是老的日本桥人行厅的那个，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日本桥是这个整个怎么说是这个 Greenwich 它是整个的这块所有的高速的正中心、
嗯、
你在旁边开一个妓院、嗯、它不会很大的，它这个占地面积不会很大、
哦、
然后你放到那个新的妓院的地方它可能面积会更大一点、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个江户时期有好几个可能有20多个这种官方认可的这个妓院集中地，除了刚才我们讲吉原以外还有京都的岛原，然后呢大阪的新厅，这些东西都特别有名、
嗯，
他们会管那些特别有名的妓女叫做太夫，就是什么比如说大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什么花魁叫做西雾太夫，然后京都有一个吉野太夫，就跟什么金陵十三钗、
哦、
这种差不多。然后呢比如说吉原它的功能吧，它除了提供性服务以外、
嗯、
因为它不像私娼门待的地方，它主要只是给人饭吃给人睡觉对吧，然后再提供一些其他有的没的。这个吉原这样的地方、
嗯、
它的客人呢主要是一些什么大名武士文化人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是嫖客里面虽然也有平民，但是因为他们卖的比较贵，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只有出得起钱的人才能待在这儿、
嗯、
这种地方他们的房子也建得非常的富丽堂皇，就是现在大家会说是去那个在东京市里面就看说以前哪些地方可能就是曾经做过这些就是卖淫场所，说你只要看这块地方它是不是有很多澡堂子，就是现在仍然有很多澡堂子，以及它是不是房子的外墙看起来装饰很漂亮，就是能看出来这块地方以前是这样的功能。
嗯，我以为他们都是因为爱去澡堂子爱洗澡所以说才有 很多澡堂子的，
就是澡堂子是每个区街区都有的，但是就比如说一块地方它集中有好多澡堂子、
嗯、
那它可能就不光是这个意思了。
嗯 OK
啊，然后刚才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什么名人对吧，大名啊，文化人啊，武士啊，所以他们就会起一些社交的作用，所以说高级的妓女他们要教什么歌舞啊，茶道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他们第一次跟初次见面的客人是不会过夜的，然后基本上到第三次以后才能留宿、
嗯、
然后呢还说什么吉原你不能就是连帕库，你只能住一晚上，你不能连着住两天之类的，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奇怪的规定、嗯、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还得赶路呢是吗，
不知道，就怕那个妓女跟客人关系过好啊之类的吧。
哦哦，
最开始吉原的最有钱的人是武士们，就是他们的这个主力、啊、是武士，然后后来呢在时代变迁武士不行了以后呢，这个平民尤其是商人他们可能就是成为了主力，大概我们刚才讲的妓院这一类的那种就是公开的所谓合法的妓院和一些这种私营的然后呢政府不承认的这些妓院，这两个东西他们是一直都存在的，就是在这个江户的时期也存在，在这个二十世纪它也存在。二十世纪以后呢，就是这个二战以后，那个盟军最高司令部他们那个 GHQ 看不下去了，说日本的这些，比如说这种就对于妓女的非常这个严苛的对待啊，然后还有些什么外国劳工、中国劳工啊之类的这些，他们就觉得说这就都是奴隶制的残余，你们不能这么搞，所以他们就是废除了。之前那船上的中国劳工会去找那个杨大人就抱怨说，就是救救我们，所以就是这个、
哎、
反正大家的工作状况都还挺可怕的。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盟军最高司令部废除了这个公娼制度，所以呢，就是妓女们这个行业就转向了民间化、地下化。然后，但是呢，就是不是说你想改它立刻就能改掉的，
肯定。
所以它后来就变成了另外一套制度，就是在这个1946年到1958年之间，1958年就执行了一个卖春防止法。然后他就整个全部所有的性服务理论上他都被废止了，但是后来仍然有什么 soap 烂斗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你
对
很难管理
擦边的这种嘛，对吧。嗯，
日本的法律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你提供性服务收钱这事儿是不犯法的
啊，
在这个里面提了一条，是他要向非特定对象就是出卖肉体才算卖淫，你像特定对象、
哦、
就比如说你那个爸爸活、哦、对吧，你挑一个人你专门从他身上搞钱，这个事情是合法的。所以说、妓女们如果声称我有30个男朋友，我的客人就是这30个男朋友，并且我从他们身上就是收取佣金，这个事情是合法的。
你只是不能在外面招揽着来，
对，你站街、
这个、
然后说我不知道我的客人是谁、嗯、就是你不能被人找到这个破绽，但是这个其实他这个灰色地带非常大，
这
事儿
你
能收钱
对吧，
他就很难说清楚了。对，所以说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活动嘛、嗯、只是说他们不像以前那么的给你围起来不让你跑掉那么可怕了。
那这不是朝阳群众这都管不了啊，对吧，你说真的去抓了抓出来你们俩是咋回事，这是不好说的事儿啊。
刚才我们讲到说之前是有这个范成女和这个艺妓这两种公家的和私人的，然后在这个46年到58年之间呢、嗯、他们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叫做这个赤县和青县。
嗯，
所谓的这个赤县就是公娼街，青县就是私娼街。他虽然都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妓院给取缔了，但是这些妓院他不能说我今天取缔明天我们这个店就歇业了对吧，人家这个还想赚钱、
嗯、
所以他们就改头换面改成了那种所谓的特殊饮食街、
哦、
就他们一楼卖吃的，他们的服务员在2楼3楼出卖肉体
啊，
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驻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也太忙了吧，当服务员也没那么好当的，
就是声称当服务员啊，就是他可能
专门提供这些
去那儿的人，就是说能理发吗，也能吧，大概就是那样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他不一定就是能吃饭吗、嗯、也能吧，
也能吧
啊。对，这段时间所赤县里面的这些特殊饮食街吧，他们就是名义上是饮食街，但是呢公家也知道他们这些地方就是妓院，所以他们就是划了一块区域、
嗯、
专门就是这块用红线勾出来这块地方呢，就是他们盯住的这些地方呢，就是他们是特殊饮食街，实际上是就是政府是不管的，不管他们就是卖淫啊什么的、
嗯、
所以这段时间它的其实跟之前区别不大，但是它的好处在于这边的妇女首先他们是被要求说他们是有分成的，以前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买来就是一锤子买卖，买来了以后呢是让这些人他们去花钱赎身的，然后他们只要把这个价格定得很高，你这个人就是他可以这辈子做你的奴隶对吧，除非是什么客人过来把他买走了， 所以就是说这些妇女们他们是纯正的这种人身买卖，你一点这个空间都没有的。把娼妓的这个规则取消了以后，妓女们和店家是就有点像那个出租车司机跟平台，他们是有分成的，就你接一单、
哎、
可能这个平台分40%，那个你分60%，然后但他还有些其他的开销，比如说买衣服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所以就是他挣的钱其实不是很多，但至少你是挣钱的了，就你已经从这个从奴隶变成996了、
嗯、从奴隶变成了 gig economy 对吧，
对，变成
接单赚钱的人，
稍微好一点、
嗯、
然后呢这段时间因为他们在这个店吧，他已经不像以前妓院那个样子，他是中间有这个壕沟给你围起来的，他是在店里面工作、
嗯、
所以呢你这个想跑还是能跑的，而且就是在店里面就相比你站街去别人家来说还有一定的安全吧，
对对对，
这个跟以前相比啊已经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对于警察来说可以公开营业的这个风俗区和这个所谓的青县还不一样，青县那块是警察也知道他们在那边卖淫，但他们那边那块的地区呢是他们不管的，就是所以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去缺钱了，明知道这边在从事这种行业，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专门就是去搞他们
搞一些 KPI、
就是、所以这一块地方呢他们的收入比较低，然后那个就是娼妓们的这个生活条件会更差一点，总之就是它会有两块不同的区域、
嗯、
但是呢其实他们基本上都差不多啊，都是这个一楼假装居酒屋，二楼三楼都是就是娼妓们，这个东京一般这些店叫咖啡，然后大阪一般叫料亭、
嗯、
总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名称、
嗯、
但是实际上都差不多。当时的这些杂志上面他们就会管这些地方叫做特饮街，特殊饮食街，
特殊饮食街可还行，
是去那个就是红灯区、以前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是就他们会给这些你这个你的商品是如何购买来的起各种各样的名字啊，就刚才我们讲说你就产地直销的那种叫塔玛达西，人去地方向父母们购买他们的女儿叫做塔玛达西，然后呢如果是这个这个父母直接把你们他们女儿拿到店里来卖的那种叫欧亚达西，然后呢同业者之间互相介绍告诉哎那边有货源的这种叫做布恩达西，就是达西就是拿出来的那个词，
嗯，对，
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从什么夜场捡来的，什么以前是跳钢管舞的后来不跳了之类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他们叫做 hiroi， 就是捡来的，
反正就是不把你当人就对了，就是怎么都不愿意把你当人，这样
还有一些店家之间就互相买卖，就比如说我家现在缺人你给我卖两个，那种叫 kuragai， 就是换马鞍的那个词安替，作为一个人你大概就跟马鞍也差不多啊。然后呢到1958年以后这个赤县也被废止了，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以前的吉原这块地方呢他们就也就不存在了，就吉原那块地方现在去看、它真的就是没啥了，这些东西就进入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soap land 就泡泡浴这个东西它就是所谓的那个Turkish bath 就是土耳其浴室。 Turkish bath 这个词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家一听就觉得是那种男同性恋 cruising 的地方就是男同性恋们他们就是交友的地区、
哎、
因为大家都脱光光跑到那个里面去，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对吧，可能就是欧美地区大家不是那么喜欢泡澡，所以就是这个 Turkish bath 这种地方被传的更加像是一个这个 LGBTQ 朋友们去的地方。
看哪个节目可能是什么底特律探店的时候，就是底特律有一家还挺有名的一个 Turkish bath、然后就里面都是一些中老年大壮在里面泡着 bath，
就是主要看是什么，比如说芝加哥的澡堂子都是韩国人开的，那韩国人开的都是东北大保健对吧，东北大保健都是挺健全的，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在里面的，所以就是你看情况吧。
对，底特律那种用东北大姐话来讲就是那还不都是去看老爷们儿的
对，然后那个 soap land 它就是这种所谓的 Turkish bath， 只是它是给异性恋们提供服务的，就是有一些那种特殊浴室里面会提供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我们在因为它现在仍然存在，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大家那个能上网的朋友们可以去搜索一下，但是建议你们就是不要去被敲竹杠，就是咋说呢、
对
吧，
对，
赤县地区和青县地区他们具体在这个星宿附近它是怎么展现的呢、我们刚之前讲过的二丁目，也就是现在那个同性恋们聚集的这个地方，二丁目呢它一直都是妓院区，就是它从大概100多年前这块地区就是星宿这个站附近公开的就是承认的这个妓院区。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四五年取缔了以后，他们这块地方就是红线，因为它以前是妓院区，然后呢把妓院取缔了以后，他们就变成了特殊饮食街，所以这块地区他们就一直是就是卖淫场所，然后呢一直到这个五八年以后它才取消了，变成了这种普通饮食街。但是就大家都知道，你说你去这个星宿，尤其是什么歌舞伎厅啊那些地方，它都老可疑了，对吧？就是它可疑了很多年，但是到最近几年，我觉得真的不行，星宿我觉得已经没落了。现在就歌舞伎厅那一条街，真的连拉客的都没有了，就全都是外国游客在上面溜达，就是啊，
点什么鸡碗水产什么，
就这整个人就是啊，现在的星宿什么二丁目啊，什么那个就歌舞伎厅啊，这个地方完全比不上什么大阪的星斋桥啊、福冈的那个中州那些地方那么可疑了。那些地方就仍然就是满大街都是一些什么牛郎啊、妈妈桑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他们的客人啊，整个就是哎可疑。但是就是星宿
也还是有的，只是不在这个地方了。
现在星宿已经不是很可疑了，让人觉得有点悲伤了。就所以说二丁目这个地区，星宿的二丁目它以前讲起来它就是妓院区，相比之下呢，这个青县区域在这个二丁目再往北边一点的一些有什么，比如说千鸟街那一块，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街叫千鸟街，然后他们就那块是青县啊，那边有个花园神社，还有一条有名的街叫勾灯街，就是狗路灯街，那个就在花园神社旁边，所以我一直怀疑它不应该叫勾灯街，它可能叫 garden 街，然后被日本人的那个就垃圾英语给它改掉了。然后这个 Golden Guy 大概是条什么样的街呢？它是一个那种曲里拐弯的一个小路，然后它旁边还有个什么一个小河，然后有一个小小小小的那种绿地，看起来就是怎么说，在这个可疑和可爱之间反复横跳的这么一条街。反正就是白人去旅游特别喜欢去 Golden Guy。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很多那个农民啊吧，有很多这个 喝酒的地方吧，大家会觉得这个二丁目和宫灯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实际上他们对应的以前一个是红线一个是青线。
哦，本来都是的。嗯，
对，然后那个青县的地区就是 Golden Guy 这个地区呢，它在这个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就是在它已经不能提供青县的服务了以后，它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地区呢？它变成了一个那种文坛吧，gay bar， 就这个所谓的 gay bar 就指女装 bar 和那个 botakuri bar， 就是敲竹杠的酒吧，这三种酒吧混在一起的一个区域。
还有专门的敲竹杠的酒吧呢？
就那块地方它就有一大堆的就是文坛名人会去，有一大堆女装大佬会去，还有一些那个路人说想要去那边玩一玩，结果就被敲竹杠就很奇怪。
在这个其中，文坛大佬这件事情好像有点怪怪的。
这个就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说这块地方 Golden Guy 这块地方呢，他们以前是那个京宿东侧的那个关东伪京组，就是一个黑帮他们开的一个黑市，然后叫做京宿 Market。1949年以后，什么 GH 又说就把这块地方觉得太乱了，给你们就是挪到旁边去，然后就挪到了现在的这个 Golden Guy 附近。
我算是搞明白了 ，GHQ 就是个城管呗。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以前他们都是在这个就是以那种乌台为中心的那种农民啊，所以就是你现在去中州，就是福冈的中州，还能看到一些这种乌台，就我们小时候去的夜市一样的
那种
就是小推车的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卖一些什么拉面呀，什么这个那个关东煮啊，
关东煮啊
什么的
这种
对，
就是长濑智也和冈田准一那个剧，他们一起在什么浅草门口吃的关东煮，就是那种样子的乌台式。
少给我们提一些古代的电视剧啊，这些古代电视剧我们都没看过。
以前他们都是一大排这样的这种小的夜市的形式，然后后来就被这个城管取缔了，就给他们挪到了就勾灯街附近。然后那块地方呢就是有吃有喝有妓院的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呢他们还起名字起的让人觉得非常的离谱啊，什么 G1路 G2路阿卡路易，就是那种亮堂堂的花园一番街，什么阿卡路易花园三番街，就是就感觉就是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道阴森森那个小巷你给它叫那种开朗的亮堂堂的花园，就很奇怪。
一首愿望，
红灯区叫光明大道，
守
望来的人就有光明的
未来，就那种感觉。
对，你都说不清楚他是不是故意的这种感觉啊。
我还是保持原来那种看法，我觉得他可能叫 Garden Guy。然后文坛伴这个事儿，就是可能只是他那块地方酒吧很多，然后碰巧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带起来了。最开始是有一个小说家74回芥川赏得主，叫做中上健次。 然后还有什么74回直木奖得主这个佐木龙三，这些人他们就是又是同时得奖的，然后呢又正好老在那块地方活动，然后又上了可能什么时尚杂志啊之类的介绍，导致他这个名声就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和很多其他的这个Golden Guy的常连，他们都是这个文坛人物，有那么几个人把这个名声炒起来了以后呢，就会有更多人去这条街上面，后来就变成什么作家呀、记者呀、编辑呀、映画监督啊，就是我们勾哥这种人，导演啊、什么这个演员啊、模特啊，全都在那块地方混。然后你就想象一下，那个一点儿大一条小街，然后上面的每一个小店大概都能坐三五个人的那种一点点大的那种小店，所以就是他们在这个中间混吧，就是给人一种说，哎，我是不是也能去插一脚的这样的氛围，所以他就很火。哦，你能想象就对吧？如果他是那种夜店那样有包间的，那可能就不会真的会带出这样的氛围了。但是他是一个那种非常平民的，然后就是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他这个名声吵起来以后，人人都想去。去了以后怎么办呢？就被隔壁的敲竹杠。你也分不清楚哪个是文坛吧，哪个是敲竹杠吧。
不是，就没有人问问这些文坛的人，在别的文坛的人来之前，这两个人在哪是去干什么
的。总之女装大佬的吧你是能看出来的，因为呢他们的一般这样的店啊，他们的店主和从业员都是穿女装的。最开始呢是有一个叫做田中千鹤子的人，他在这个60年代在这个歌舞伎厅活动，是一个女装的男娼，就是他也是出卖肉体的，但他是一个女装的男性。然后呢这个人特别的有名，有可能是长得特别漂亮，或者他特别有 charisma， 所以这个田中千鹤子呢，他后来就是在这个花园小厅的花园午饭街，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阿卡路与花园亮堂堂的花园午饭街开了一个店。然后呢这个就是以他的名字就是千鹤起的一个名字。
我以为在什么亮堂堂街开的这个女装店叫做什么男子汉店，就是西城起名的这个一项的东西。
对，然后呢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非常有名的女装人士在那边开了一个店，所以当时很多就是那种女装人士就上那边就聚集起来了。他3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就是他可能就开的那个店没有多久，一年左右，然后非常年轻就去世了，所以这人就成为了一个传奇。他那个店就移给了另外一个其他人在他那个地方开，就这个店改名了，从千鹤改名叫 Junae， 然后把他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就给人一种那个2077里面来生酒吧的那种感觉，就反正就是那些 legend 都在那儿，挂了这个千鹤子的照片的这个酒吧他开在那儿，然后就吸引了更多的人去，对吧，就是去就变成了一个女装大老的这个传送点一样的一个地方。最开始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然后让很多人都去了这个附近。后来有一个在60年代到70年代搞了一个那就叫做富贵 club 的一个人叫做西塔哲，他是一个自己不穿女装但是非常喜欢女装者的一个男性，很有钱。他呢这个西塔哲他先是开了一个叫做星宿的美 K 美 K 吧。
什么叫美 K 美 K 吧？
美 K 它的简称是 Mekeskese， 就是 But what is this，就是但是这啥呀
啊。
然后呢这个美 K 美 K 好像是那个美轮明宏的一首歌。
哦，美轮明宏也是这个，
对对，
就是，
美轮明宏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这种女装男的那种。
对对对对，
美轮明宏唱了一个歌叫美 K 美 K， 然后呢他这个后边就特别特别有名，所以他在这儿开了一个叫做美 K 美 K 吧。然后这个西塔哲呢他成为了在 Golden Guy 附近开女装吧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在这块什么千鸟街、二丁目、歌舞伎厅、花园街、区域所路这一块非常小的一块区域里面开了6个女装吧。所以呢这块地方就女装大佬们都是聚集到了一起，然后后来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转手啊什么东西，但是他是西塔哲一个人把这个青县地区转变成了一个这个女装大佬聚集区。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 Golden Guy 附近它现在就是这个文坛区、女装大佬区和敲竹杠区混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当然现在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挣那个白人游客的钱的一些酒吧，
也
是
敲竹杠
很长一段
一样吗？
也是敲竹杠，但我觉得他们现在不是真的敲竹杠了，他们现在就是也卖的也不会特别贵，只是挣点游客钱的那种，已经被治理了，没意思了。
你这个发言很危险，被治理了没意思了。
是是是是很危险的。总之呢就是那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 research question， 对吧，就是为什么星宿的男同性恋们和女装大佬们占领了不同的区域，现在大家就稍微有点了解了。 男同性恋区他们呢占的是这个以前的红线区，红线区它一直都是妓院，就是一百多年来一直到那个素厂的那个年代他们就是妓院、
嗯、
然后后来这个完全被取缔了以后他们空心化了，没有人了，就是异性恋们不去那儿做生意了，所以呢这些地方的房子就变得很便宜，因为他们名声不好嘛，一听就是你不能做正经生意、
嗯、
对吧，你去那儿就觉得他肯定是跟一些什么桃色场所相关的，所以你不太能做正经生意，正好那地方房租就便宜，同性恋们就趁虚而入，在那边开了一些这个酒吧，反正就是也别人也不去对吧，然后正好也适合大家聚集嘛，然后他们也不是从事一些什么不正规的生意、
嗯、
就只是开开酒吧，所以二丁目这块地方为什么那么大对吧，你很多的城市里面他们就是那种同性恋街区，它就是一条街，小小的一条街，但是二丁目特别大，它特别大是因为它以前是一个空心了的异性恋交易区、
嗯、
然后这一大堆异性恋一百多年好几百年的这个异性恋那些人全走了，空下来这么大一块区域就都被这个同性恋们占领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它为什么它这么大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地儿大是吗，本身空的地儿
就
大、就是
空掉的这块地方很大，所以就是说男同性恋们以及现在还有很多女同性恋，男女同性恋酒吧比较小，那你们可能不太开蹦迪的这种场所、同性恋们的这个场所它是以前的这个妓院区，以前的红线区，这个女装大佬们他们占领的这个区域是以前的青线区，青线区再往前推是星宿东口那边的黑市，然后黑市被移到了那块地方去、
嗯，
然后就是女装大佬们正好碰巧，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跟文坛的那些人一样，就是正好去了那一块。现在呢，相比之下，这个名声已经不是很大了，因为你想象一下，它是在50年代左右才被 GHQ 移到那里的，那块地方也小，还要跟其他人瓜分，所以说就是你不太会听说那个 Golden Guy 那边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装大佬的区域。所以就是这两块地方，就是一个是红线，一个是青线，一个是工厂，一个是私厂。然后这个工娼和私娼的这个区分就可以一直推到这个江户时期，这事儿你本质上
历史和地理问题
都是家康决定的。
我记得月曜做过几期这个女装大佬探店活动，对对对，就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我记得可能是最近哪几期了，就是土摩埃吧，然后还有就是松子的两位好朋友带领大家见识各种各地的这个女装大佬、跟这个 virtual network 就挺带感的，就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
在月曜还没有那么大众化的时候，就是最开始的
也不一定，我觉得就也是
现在也还是封的非常独特的。
对对对，
我觉得啊，
对，
对，就是这个节目是一个整个节目组都非常封的这么一个节目，对吧，
就是里面有些店还挺有特色的，就虽然我们不能现场去，但是就里面有些店还挺有特色，比如说什么哪个西餐厅的这种 chef 的这个妈妈桑，然后退下来然后做出来菜就听上去特别好吃的那种，然后还有什么以脾气不定而出名的这种妈妈桑，就这种挺多的，就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我记得里面其实有挺多店，他们好像也是已经现在在二丁目了吧，就现在有区分那么，
现在没有区分那么严了，现在因为它整个都商业化的比较严重吧，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二丁目你去一看全都是一些什么直男直女的白人游客啊，就是金手指里面都是一些就20岁左右的，就是那种 profile 就跟热拉一样的，就是不能超过20岁
拉出来都可以去自己跳动去打
的
年轻人有体力，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二丁目的这个 profile 和以前是挺不一样的，它仍然在进行一些这个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这么大一块区域，然后有这种国际
听说还有美食店的外事不是说对不对，就有的店是吃饭吗也能吃，这个是真能吃，
现在是真能吃。
哎呦，二丁目还有什么那种一边吃 burrito 一边泡脚的店，
至少不是泡澡吧，对吧，人吗，总要看到一
点 Turkish bath 和 burrito。
女同性恋开的店是很正直的，
就觉得 burrito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顶的东西，不知道我还是能吃多少，因为我边吃 burrito 边泡澡，想想觉得我也得抱着马桶吐。
这段时间的就是刚才见识也提到，就是美轮明宏也是混迹于这种场所，那段时间我记得好多年前吧，富士台的那个台庆剧，就是那个我家的故事，然后就是里面大家能见识到可能去了几个酒吧、然后如果有个什么麦当劳招牌砸下来，什么5个人里面死了3个可能都是文坛大佬，这种事情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要不我讲一点美轮明宏好了，我美轮明宏真的很厉害，他现在88岁了，然后仍然活跃在这个演艺界，就不得了啊，我靠。他是1935年出生在长崎， 家里很有钱，因为他爸在那个丸山油锅、嗯、当时就是那个长崎的一个油锅里面开咖啡店，就开反正就开吃饭的店吧，
是真的吃饭。
对，所以他小时候家里就是家境就不错。后来呢就是在二战期间你在这里面就是开店，反正被说什么支持敌国文化还是什么，就反正他爸觉得这个不合适，和这个和时局不符、嗯、然后就是你这个里面就进入了跟什么英国啊美国那种战争体制了。后来他就把这个店关了以后就开始进入金融业了、嗯、他小时候是经历过那个长崎的就是原子弹的，反正他活下来了。又是有这个原爆，他爸的这个金融业的生意做得也不好，后来又去世了，所以他们就一家以前非常就是富裕的，后来就进入了贫困。因为小时候看电影看到里面就是用童声演唱的一个加贺美一郎，觉得很厉害，然后他就学习什么钢琴啊声乐啊什么的，就跑去东京想要去考那个国立音乐高等学校。考上了以后，当时就是因为他已经考上了，但是家里破产了，就是因为家里没钱然后马上要退学了，就很惨的一小伙。后来呢就是看到银座有一个茶室叫做银巴里，在招募可以唱相送的年轻男性、
嗯、
然后他就是去应招说我打个工吧、嗯、被录用了，就成为了这个茶室的歌手，当时就成为了一个网红。因为就是本来他们一般是不公开这些演唱者的身份啊什么的，但是因为他歌唱的特别好，然后呢长得特别漂亮，就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美轮明宏年轻时候长得有多漂亮，就有点像我很喜欢女装演员叫 Plastic Tierra， 跟那个小哥有点像，就脸小小的，然后就是女装很漂亮，当时他名声就传开了。所以说刚才我们讲说为什么女装霸和这个就是
文
坛霸在一起啊，就从这里开始对吧？他当时美轮明宏吸引了哪些文化人啊，什么三岛由纪夫（括号基佬）啊，什么吉熊纯之介呀，大江健三郎啊，远藤周作啊，四山修斯啊，这帮人哎全是那儿的常客。1957年他翻唱了那个一个法国歌手叫做什么阿兹纳福的叫做 Make Make 的这个歌，他是一个法语口音叫 Make Make， 实际上他就是 Make Make 这句话，但是这是啥呀，反正用方言说出来叫 Make Make。他是改配了日语歌词，然后穿了中性的服装。以前他是一个主要是女装的一个歌手，后来他就因为穿上了这个中性服装，然后这首歌又爆火传出了名了，然后同年他就开始参演电影了，进入艺能界了。
哇塞，
他的名声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啊这个
三岛由纪夫
打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基佬的三岛由纪夫炒出来的对吧。最开始他就是唱这个 Make Make 就是得到了三岛由纪夫的
激赞，
然后给他说他是来自天上的美啊，
就是狂写小作文，就大家想想现在这种什么追星写个什么1000字的小作文，三岛由纪夫以前就干这种事
的。对，你就想象一下三岛由纪夫给美轮明宏写小作文，那你说说这个不火就是怎么
粉头。
而且美轮明宏很厉害的是他在就是1957年1958年就他应该是在1958年的周刊志上就公开出柜了。就你想象一下就是1958年的日本敢公开出柜这个事情也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后来他就是得到了一堆 LGBTQ 群体，主要是男的，主要是 gay 们啊的这个追捧。他演的电影比较有名的是那个江户川乱步原作三岛由纪夫脚本的一个舞台作品叫做黑蜥蜴。然后还有一堆很多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以前他一直都叫丸山明宏，就整个50年代60年代他都叫丸山明宏。然后到1971年的时候，身体出了一些状况，读经的时候看到美轮这个字，然后觉得说，这是神给我起的名字，然后就改名叫美轮明宏。当时还发了一个女优隐退宣言，说我以后不演女人了，就是要主要进行这个歌手活动了。总之就后来就是一直作为一个那种活到天边的歌手在这个乐坛上面出现。这个1970年三岛由纪夫自杀之前送了美轮明宏一大束玫瑰这件事情也是就是被炒了很多年对吧，就是你就是你想他三岛由纪夫死了以后他就不再与女装演出了，这说明了什么对吧，又是多少次小作文、
哎、
你说说看。
嗯，对对对，这个事情确实是听说过，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
对吧？是有这么回事对吧？ 美轮明宏后来就是唱了不知道多少回的这个红白啊，
没多少回吧，
反正就是最说是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创了这个红白史上最年长的初次出场记录，然后后来就是又唱了好几次，可以想象就是美轮明宏这个就光靠他一个人对吧，就可以串起整个这个文坛和女装大佬，打破中间这个结界，然后让一堆路人过去被敲竹杠，就成为了 Golden Guy 的传说。
我觉得就美轮明宏后面红白登场的那个造型，就是能让我想到古早漫画凡尔赛的玫瑰，我就觉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么一个形象，就也是挺带感。
而且你要想，他那个时候都80岁了，
就是
他要是20岁的时候，那得多好看呀！
就有的日本人的花期就特别长，
80岁
可以凡尔赛，我就不点名说是哪个日本人。
啊、有些20多岁做唇膏广告非常美观的男性啊，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啊、
然后就嘴里哔哔叨开始骂了起来，算了，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好吧。
那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就到这儿啊，结尾给大家放一下这个丸山当年还是丸山明宏唱的这个歌曲 Make Make 啊、嗯、
对对对，
这也是过年了嘛，感觉过年给大家放一些台庆歌手的歌，
祝大家这个除夕夜上班上的愉快。哎，我在说什么，怎么突然地狱了起来，
你做个人吧，你说说你是不是录节目的时候还在那边做小组作业、
嗯、对对对对对。那感谢大家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您可以在微博豆瓣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和小宇宙给我们打赏，想要加入农广天地粉丝群的朋友们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获得入群方式，我们的小助手会拉你入群。给我们介绍商务的朋友们啊，我们很快就会有神秘的商务要登场了啊！新年新气象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公众号后台联系我们，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那就是这样，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真的龙年再见、
哎、再见，
大家龙年再见。黄昏の時、港町の酒場の片隅で安い酒に管巻いてるクロンボの色男、別れの杯だよ涙を拭いておくれ、可愛い父分かってるだろう俺は海の男だ、めけめけこれっきり会えないかもしれぬ、めけめけお前も達者で暮らしな、太い腕に。あ、止まらん。哎呦，听到了，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小芋头？干嘛？你吃了吧。